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路加福音》八章四十节到五十六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节到五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着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最近呢，香港啊闹得沸沸扬扬的高铁事件，让香港市民呢又开了一次眼界。之所以是又开了一次眼界呢，是因为之前呢还有曾荫权的憨电胆事件。憨电胆呢在普通话里头呢叫做呢节能灯。以前呢曾特首呢喜欢打领结，我的朋友呢都叫他呢煲胎症，现在呢叫他电胆针。其实呢公众并不是怀疑曾特首呢从中拿回扣啊拿回佣什么的，公众只是希望呢曾特首呢做事呢公开透明。我想高铁事件也有一方面这个因素吧，之所以沸沸扬扬呢，也是跟事先很多东西呢不公开不透明有关。公平公正公开，这是市民的要求。但是呢是不是什么事都要公开呢？我想呢又不尽然如此。我听说呢有家教会有一位传道人，一家三口呢本来还挺幸福的，不幸呢这个传道人呢爱上了教会的另外一个姊妹，发展了一段婚外恋情。后来传道人呢悔改了，向牧师呢以及执事会呢承认错误。但执事会认为啊， 传道人的做法呢，不仅是亵渎了神，也得罪了整个教会，应该呢向整个教会呢公开认错。这位传道人呢，为了表明真心认错，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呢公开认错。但他没有跟妻子儿女呢女儿商量好，最后呢某个主日崇拜之前呢，他突然出现在台上认错，妻子女儿呢在台下面呢无地自容，愤而离场。然后呢不但家庭分裂，妻子女儿呢也从此不肯回教会，伤害太大了。中国人讲嘛，天理不离人情。人情是什么？人情呢就是人之常情，事事都要公开，事事都要讲透，不但不可能，还可能搞得天下大乱。可是有的事情呢，你不讲透不公开，又要让人呢胡乱琢磨，众多猜疑，也容易搞得天下大乱。所以做事情也好呢，讲话也好，该显明的显明，该隐藏的隐藏，这是个大学问。关于这方面的学问呢，中国呢有个大学问家叫做孔子，外国呢也有个大学问家，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究竟耶稣基督是怎么实践的，让我们呢从刚才那段经文呢来看看基督的智慧。路加福音呢8:40-56呢讲了两个神迹，两个小故事。一个呢是血漏12年的妇女，花尽了养生的钱治病呢都没有治好，但是呢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之后呢病迅速好了。另一个呢是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呢已经去世了，可是耶稣呢一句话就让他活过来了。这两个小故事呢看起来呢意思简单明了，可连在一起看呢却又有几下几个呢奇怪的地方。第一，在一个人挤人的地方，很多人的地方，耶稣呢却要大叫一声，谁摸了我的衣服，就好像早上8点呢你去上班，地铁里面呢人多得不得了，连脚都没有地方放了，突然有人大叫一声，谁摸我，宾果摸我，你说有人会理他吗？所以彼得说啊，夫子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多人挤来挤去，你还问是谁摸你啊，这还用问吗？这是其一啊。第二，耶稣为什么一定呢要逼这个女人出来公开承认呢是他摸了耶稣的衣服，公开这个神迹，为什么？这好像有点不符合耶稣慈悲爱人的常理啊。我们知道呢，血漏这种病啊，一听名字就很吓人了。当然呢，到底是什么病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呢，在利未记15呢，就说哈，在当时的环境啊，血漏的女人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看到别人呢 他就应该躲起来，否则呢，就会把不洁净呢传染给别人，律法呢就要制裁他。这样一个女人呢，她混在人群当中，已经是犯了律法了。她还摸了一个男人，耶稣的衣服，那更加是犯了律法了。也就是说呢，万一他被人发现了，他会被羞辱，会被惩罚。他是冒了呢可能受极大的羞辱的危险呢来做这件事的。耶稣呢肯定也知道这个女人的处境，但却呢要逼着她出来，不但在人家面前呢承认他得了这种病，还要承认呢是他偷偷摸了耶稣的衣服。你说作为一个女人是不是极为难堪呢？也有危险呢。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逼他这么做？第三，这个女人呢不是当时立即就痊愈了吗？耶稣呢为什么要让她公开承认之后，要她逼她公开出来承认，然后才说呢，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她不是已经病好了吗？第四，耶稣呢要血漏的女人呢公开自己如何是得救的，但在救那个小女孩的时候呢却不让别人进去，并且呢救活那个小女孩之后呢，耶稣呢又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情呢告诉别人。在这里呢，耶稣为什么又不肯公开了呢？还要他们保守秘密呢？如果这么一想啊，我们发现呢，圣经中很多经文呢，你初看呢，都没什么问题。细细一想呢，问题还真不少。我想呢，天理呢，也不离人情。许多问题的答案呢，其实都是在世态人情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女人呢，虽然治好了身体的病，但如果她就这么偷偷的走了，她的心病治好了没有？她的心病治好了没有？人家说呢，偷来的锣呢敲不得。他虽然这个身体的病治好了，但是他不能跟别人说他治好了。为什么？第一，别人可能不相信他，既然不相信他呢，就不敢接近他，因为怕他没有全好，怕被传染了。第二，就算有人相信他，敢接近他，也会问他，哎，你是怎么治好的啊？他怎么说呢？难道他说，哎，我是偷耶稣的能力治好的？如果他不想实话实说，他就要撒谎。他已经犯了律法呢，偷偷接近耶稣，难道他继续犯律法呢去撒谎吗？我想他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女人。你看他呢，他再难堪，最终呢都还是走出来跪下了， 这说明呢，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女人。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她不能被别人知道她的病已经好了，就算她身体的病已经治好了，她还是没有办法呢被别人接受，她还是不能融入呢当时的社会。就算她身体的病好了，她还是要避开人群，孤孤单单，没人关心，没人理她。这种孤独的痛苦呢会吞噬她后半辈子，后半辈子。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就是呢她不知道呢这个病会不会呢复发。大家知道呢得病的人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呢治好又复发。比方说肿瘤，比方说哮喘，比方说心脏病、皮肤病，哪怕是治好了，你还是会提心吊胆，它到底会不会复发？我的手呢就有点祖父手，很容易脱皮开裂，好几年了，好一点呢又差一点，反反复复，实在是痛苦得很。这个女人也是如此啊，她这次虽然好了，但是她经历呢12年血肉的苦楚啊。等她回到家里头，你说她会不会提心吊胆，这个病会不会复发呢？提心吊胆的滋味好不好受啊？有时候啊，提心吊胆的痛苦呢比身体的痛苦啊更折磨人。耶稣呢正是洞察了这些种种的人情事理，他是真正的人情大师啊。他要这个妇人呢站出来承认自己这个行动，不是为了羞辱他，而是要彻彻底底呢治好他的心病。因为当这个女人呢当众承认是她摸了耶稣，得了耶稣的能力的时候呢，也就是当众宣布，当众宣布她的病已经完全好了。而且呢耶稣也接受了她，告诉她她的信使她得救了，也就是当众宣布这个能力呢不是这个妇人偷走的，而是耶稣自愿赐给他的。并且呢这个妇人呢也不用再担心复发，因为救世主呢已经大声宣布了他已经得救了，他的信救了他。从此这个女人内心呢就有了真正的平安，她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人的面前，重新被身边的人接纳，重新和别人一样生活在阳光底下，重新可以大大方方去接受爱，也可以大大方方去爱别人，而不用担心别人的眼光。他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救世主已经宣布医治了他，给他重新建立了信心。弟兄姊妹，你们说耶稣是不是一个治病的大师呢？而且呢耶稣治的呢不仅是这个女人的心病，他还治了呢雅鲁的心病。 其实呢，耶稣要这个女人公开出来承认自己呢，不但是要坚定这个女人的信心，还要坚定呢管会堂的雅鲁的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耶稣跟这个女人在说话的时候，有人跟雅鲁说，不要劳动夫子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但耶稣听见呢，就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洞察一切呢？如果他不让这个女人出来做见证，雅鲁就不会看到神的大能。如果雅鲁没有看到神的大能，他听到女儿死了，他就只会在那里伤心痛哭，他不会有任何心情，也不会有任何信心再邀请主耶稣去治疗他的女儿。所以你想想，神的作为是不是洞察先机呢？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为我们的未来呢买进所有的保险，为我们的未来呢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我跟你讲，还不如把这份焦虑呢交给神吧，他早为你洞察先机了。至于呢在救治小女孩的时候，耶稣呢他不让人公开，这其实呢是耶稣一贯的做法。他在救治一些瞎子啊麻风病人的时候呢，都不让他们出去说。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呢他不想让大家关注的只是他治病的能力，把他当成一个有魔力的魔法师。他希望人们关注的是福音，而不是治病或神迹。耶稣基督知道，人往往关心身体的需要，却忽视了心灵的需要。往往关心呢当前的需要，却忽视了生命最重要的需要。耶稣基督呢在这里的隐藏，正正是体贴人的软弱。他知道人是软弱的，所以他希望人，他的做法是让人更好的注目于福音，注目于自己的生命。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多么细心，多么有人情味呢？他不但治病，他还治心。看医生呢就一定要看这样的医生。我有个朋友呢，30年前呢在港大读书，他说那时候呢港大还是医务所，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个医生呢，是一个洋人医生，西人医生啊，名字好像叫做 Mr. Smith。 Mr. Smith 呢看病呢很少把人看好的，有时候呢不看他还好，看了反而更差。但是学生呢都喜欢去找他看病，为什么？因为他态度最好，对人呢待人呢最有人情味。中国人很喜欢讲人情味，因为真正呢饱含温情的这种人情味呢，就好像冬天里头呢喝了碗好汤， 就好像下雪天呢，吃热气腾腾的涮羊肉，广东话叫擦羊肉，会让人呢心里头暖洋洋的。主耶稣做事就是这样，他做事呢隐藏有时，显明有时。但无论是显明还是隐藏呢，都饱含着浓浓的人情味。真正的人情味呢，就是一种爱，爱，一种体谅的爱。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时候呢我们很想爱，但往往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体谅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体谅的爱呢，就是一种多从对方的角度着想的爱。这种爱呢，不居高临下，不气势凌人，不拖拉懒惰。这种爱呢，是从你的眼睛，而不是从我自己的眼睛呢，来看待事情。这种爱呢，不但让你接受，更让你呢乐于接受。中国人呢最怕的是呢拒来时的帮助。我认得一个学生，他叔叔给了他很多帮助，他来香港读书的钱呢全部是他叔叔给的，可是他回家呢没有必要，他绝不去叔叔家里头。为什么？他说他看不惯他叔叔把他当下属来训的口气。人就是这样啊，人不仅需要帮助，人更需要一份带着体谅的帮助。人不仅需要爱，但更喜欢这份爱呢是带着体谅的。我以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最怕呢长辈亲戚请我吃饭，因为呢不但要陪笑脸，还要听教训。长辈说话的时候呢要神情专注的听长辈教训，看着好吃的菜不停的流口水，但是呢筷子不敢动。所以呢后来长辈叫我去吃饭呢，我都推这推那不想去。我想这种经历呢不仅我有，蛮多人都有的。比方父母跟小孩子，小孩子考试没考好，最希望听见呢是父母的鼓励，但听到最多的呢却是责骂。父母呢是爱之越深，责之越切。这种爱啊虽然深，却少了一份体谅，硬邦邦的，让孩子呢很难接受。体谅是什么？在火车上呢看到老人孕妇，给他们让座呢是一种体谅。不是因为你想上 TVB 所以你上让座，是因为你体谅。看到身边不人的身边人不舒服呢，给一声问候呢也是体谅。对孩子呢多一些沟通，少一点责备是体谅。对妻子呢多一点赞美，少一点挑剔呢也是体谅。先生们，请你们回家好好体谅一下你们的太太。我们不是缺乏爱心， 但往往如保罗所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行得出来却由不得我。体谅是一份很细心的爱，是爱心呢细致入微的行动。当 Teresa 修女呢去服侍那些贫苦人的时候呢，她脸上呢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她脸上是一种温柔的体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也是如此啊。主耶稣基督呢不仅仅体谅这个血肉的女人，不仅仅体谅那个死去的女孩的一家，他更体贴呢，他更体谅我们所有人的软弱，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显明有时，隐藏有时，但无论是显明还是隐藏，都是因为这份爱的体谅，这份从神而来的爱的体谅。一个体谅的人呢，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人，是神所爱的人。一个互相体谅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呢平安喜乐的教会，是神所爱的教会。弟兄姊妹，十二年长不长呢？对于血肉的妇人来讲的话呢，十二年的血肉，十二年的病，实在太长了。但对于雅鲁的女儿来讲的话呢，十二年的青春呢，又实在太短了。但无论是长还是短，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呢，他们从此呢都得了新的生命。虽然血肉妇人呢是胆战心惊的信心，但他的血肉得了痊愈。虽然雅鲁的信心是半信半疑，他的女儿呢得了复活。有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也可能是胆战心惊，也可能是半信半疑，但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基督呢凡是体谅我们的软弱，因为经上记着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上主，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彼此相爱，让我们不但可以彼此相爱，我们还可以爱这个教会之外的人，像海地的灾难，像高铁的事件，都求你赐我们一个体谅的心，不是一个律法的心，而是一个体谅的心，去让你要看到你让我们看到的世界。神啊，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